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今天是年初九，再次祝福您心想主事成，万事如神意。哎，您说怎么还是累一个人？广播剧播完了，不是该回归正常的周一方田乐出场吗？哎，其实是这样的，广播剧是播完了十集，也谢谢您的收听，可是我们还有两集的，我觉得是压轴啊。正如我在上周五预告，今天明天就会请来两位空中家人，讲讲他们听了故事之后的回响。也就是说呢，听了这些以圣经故事为蓝本的故事，他们有什么回应，还有会联想到自己生命里面的哪一些故事。那今天请来的空中家人是谁呢？就是称为劝总，又称为老劝，又称为劝老的劝慰子弟兄。劝慰子弟兄您好。
哎，乐意老师，弟兄姊妹，大家新年好。刚才乐意老师介绍我，哎呀，真的挺不敢当的。
怎么说呢，你不敢当也得当，因为听众朋友的确是很信任你，这也是神给你一个位分，让你来帮助弟兄姊妹成长，我能这样说吗？
感谢神能够使用我。
那我也非常谢谢你啊！我觉得我们能在节目里面一再的合作，实在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哈。那现在我们就一起以期待的心情去听听劝总啊，听了广播剧特辑之后怎样去回应故事，然后他又联想到自己哪一些故事。
偶然碰上的，
他来找我的，
我去找他的，
无论如何遇上了就不一样了，
遇上他不一样。
劝慰子弟兄，我们今天只是谈第一集到第五集，哪些片段使你印象最深刻呢？
广播剧其实我听了这五集，每一集对我真的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
啊。这么好啊。
在圣经当中有一些故事，然后呢在这些故事之外又有一些个延展，所以说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像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我们知道在古代女人真的没什么社会地位，但是这位妇女的父亲如此的讨厌自己的女儿，还是让我觉得很触动，很触动的。尤其是后来这位妇人在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波折，回到老家迟迟不敢进门，那个画面感啊，真的就让我心里头非常的感慨。而当他看到弟弟的那一刻，鼓起勇气喊了一声，哎呦，我听着真的有一点丝丝的心酸。其实你看嘛哈，从单纯的从圣经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体会不到这位女性她经历过什么。这样想嘛，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人来说，谁也不想就是说嫁了好几个丈夫，就那样子的过那样子的生活。
是是是。
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延展开来，我们就知道虽然说未必是这个女人真正经历的，但是肯定她背后会有很多的心酸，会有很多的这种苦楚。但是呢我们在这儿看到了耶稣知道她，耶稣完全知道她，所以说耶稣刻意的就去到那里来拯救他，而且使用他的生命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就是说他的这个生命完全的一个翻转。还有一点呢，其实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听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扶着那个受伤者放在驴子上，而且是慢慢的行走， 哎，这个画面感就很强了。
嗯，
所以说故事的延展性就是说很人性化，细节方面刻画的很好。
我觉得能不能说，其实我们把圣经故事延展呢，给它细节啊，是把整个故事立体化，让我们
对
剧中人、圣经故事人物可以去明白。而且我觉得你说故事的能力也很强，你这么一说，我自己的脑海好像又深刻了一点，真的。
其实在广播剧中对人物内心的刻画、细节的刻画，
嗯，
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在读圣经也好，在读别的故事也好，
嗯，
这个都是说在这种细致的刻画方面，
嗯，
有的时候体会不出来，但
是
呢在广播剧中啊，在电视剧中啊，有的时候就容易刻画出来，把这个人物的这个描写就是尽量的一个细致。
怎么说呢，这样帮助我们能不能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情读圣经，情理兼备的去读圣经。因为我一般都是比较理性的人，就是查经啊，看原文啊，找资料啊，脑袋在想究竟什么真理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读圣经也需要用我们的情去读，就是读出当中神要表达那些人的经历呀、啊，神自己对我们的情啊，故事当中人物的情啊，广播剧啊，这些故事就帮助我们能以情读圣经，能不能这样说？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在尤其这些故事当中，不管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很多时候我就愿意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嗯，
我就来看我自己在那个场景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一个感受、一个反应。
嗯，而且这个情读圣经也帮助我们更去读别人，对吗？就是当你更多明白撒玛利亚妇人，可能也会帮助我们更多去明白你周围可能有一些婚姻不愉快的女性，也会对他们多点体谅，能不能这样说？
最起码我觉得是就是这个女性吧哈，我们多了更加的一份同理心，一份同情心。
嗯嗯
嗯，这样子的。
觉得你提出这点很好，我听你的故事，现在我的思维又拓展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听着广播剧的时候，你像在撒玛利亚妇人这一集里吧哈，
嗯，
就是你看这个妇女就是在主耶稣没有拣选她之前，
嗯，
她是完全不能接纳自己的。
是是是。
这就让我想到有时候我也不能接纳自己的过去，
嗯，
认为自己的过去太失败了，
嗯，
但是呢随着生命的成长后来就慢慢接受了。嗯，现在我能知道因为神使用了我的失败，成就了他美好的计划，
是是，
哎，以至于我现在能够有机会侍奉神。
嗯，
虽然说你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好，包括我自己吧，就是说中间这个过程它是不容易的，
嗯，
经历过很多的挣扎呀、失败呀、无奈呀、彷徨呀，
嗯，
但是想现在想想，
嗯，
真的很感恩，就是神没有丢弃我，
嗯，是的，是的，
哎，对，在这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任凭我，
嗯，
而是神一直在改变我，哎，当然这里边其实我也很感恩、很感谢，就是说我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
嗯，
这也是神的恩典。
嗯，
哎，没有让自己在那种黑暗中沉沦，
嗯，
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对吧？他，
嗯，
主动的能够去传扬耶稣，
嗯，
去为神做工，
嗯，
这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态度。过去啊，自己好像很失败呀，很有遗憾，
嗯，
但是呢，就是说被神改变之后，生命不再一样。
嗯，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收听节目哈，我们虽然我们对劝老老劝的经历都很熟悉，那你能不能简单说一说你刚才说的所谓对过去遗憾失败，简单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是从小生病，身体不好，
嗯，
慢慢的后来呢，随着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就不能走路了，
嗯，
哎，嗯，怎么说呢，在学业上。也只是初中毕业，
嗯，
哎，也没有什么，按照世上的这个眼光来看吧，自己啥也没有，
嗯，
所以说那时候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就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失败，
嗯
嗯， 信主之后的信主之后这种想法其实就慢慢的就消失了，正是因为有了以前的那些经历，
嗯，
才让我更加珍惜现在。
根据我认识的你哈，我觉得神其实很明白你，神可能很知道你是很爱工作的，所以神也现在赐给你很多服侍他的机会，透过这些服侍啊，也可以肯定让你知道神是用你的，而且你是有恩赐可以发挥的。能不能这样说呢？就神其实很明白我们，就像明白那些圣经人物一样。
我觉得服侍是一种恩赐，
嗯，
这是神给我的恩典，
嗯，
若是我在这个恩典中不珍惜，甚至是就是说白白的浪费掉，
嗯，
我觉得我对不起神，我会愧疚。
但透过服侍其实你也是很享受对吗？
差不多吧，在这个服侍过程中，尤其是你像在帮助的一些弟兄姊妹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嗯，
也是很高兴的，
很满足。
对对对对，
嗯，
其实就像那天听着姚谦牧师的分享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其实我很认同姚牧师说那句话，他说信主之后他也没什么仇敌，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这样，接触了大部分，因为接触了大部分现在都是一些个弟兄姊妹，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对吧？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呢也愿意找我聊聊，是吧？
劝慰子嘛，人如其名。
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行，有的时候真的，心里头要是很烦乱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我发现这个还需要操练，还需要学习。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烦乱并不是说出于这些侍奉，不是出于这些工作，而是出于我的心态。心态有的时候乱了，有点乱了之后，就不能够很冷静的思考。
明白明白。
我怕到时候帮助不了弟兄姊妹，再把他们带沟里去了，我觉得这就不好了。
哦，
对吧？还有那个就是说有时候啊跟弟兄姊妹也会出现一些不和睦，因为大家都在网上，有的时候难免像我有时候说错话，出现一些不和睦，但是呢因为基督的爱我们都能够化解掉。
其实有问题也是很正常的，我们看那些圣经人物哪一个没有问题的呢？我觉得如果你说什么问题都没有才是奇怪。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
作为那些广播剧，不是设了一些反思题给你们去思考吗？请问当中反思题当中有没有一些是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或者想提出来讨论的呢？
其实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联想到自己生命中的那些个不容易，因为从小到大可以说是很酸楚的。在十几年前吧，我曾经在一张纸上画出了自己的这个从我记事开始的一个人生轨迹。我发现我的人生，当然那时候也是按照世俗上的一些想法吧，怎么着哈，我的人生一直在向下，中间有过一些平稳，就像是那个平台似的哈，那是信主之后的那个时间段平稳了，没再向下， 当时我也不敢确定我的人生是不是已经开始到低谷了，
嗯，
啊，是不是就是那时候开始往上走呀？我那不敢确定，
嗯，
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看着那张纸，
嗯，
我真的流泪了，
嗯，
也有点自己可怜自己，哎呀，人生不易，还能长这么大，咋过来的呀？
嗯，
就是说，当然我知道，是感谢主让我遇到了他，是主耶稣，
嗯，
拯救了我，翻转了我。
嗯，
他呢其实也安排了在我身边呢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嗯，
有很好的家人，
嗯，
更有一位很好的妻子，
嗯，
在帮助我。就是说，嗯，我最大的改变还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看待他人的这个态度上。原来在没信主之前其实都是负面的，
嗯
嗯，心里头不甘呀，
嗯，
有苦读，
嗯，
信主之后我知道这一切其实在主里面，虽然我破烂不堪，但是神依然看我为宝贝，
嗯，
当有了这个基础之后，看自己其实就不再有什么很自卑呀，或者是自高啊，
嗯，
啊，人生也就不过于消极的对待，
嗯，
哎，对待人事物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一直在意一句话，就是那句话，就是你人生的目标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是是，
哎，人生的道路错了，你跑得再快，它也枉然。
是是是，因为走错方向嘛。嗯，我举例，如果人走向地狱，你跑得快更糟糕。
对对对对对。
我听你这样讲，其实你是在回答撒该那一道题，对吗？就是生命当中最具体的改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改变产生的影响。
啊，嗯，明白。我就坦白说，我猜你不介意。我觉得其实你没有信主前，虽然身体当中有一些障碍，但其实你内心是一个很注重成就感，就是有点野心的人，我能不能这样说？
真的，就是你看咱聊了这一段时间，其实你就看透我的内心。其实真的在没有信主之前，就是在我信主初期的阶段，
嗯，
我是很有野心的。
嗯，
做什么事情我都想做到出人头地，
嗯，
都想有一份成就。
我听得出来，因为这是你的里面内在性格的一部分，黑暗面就造成一种野心啊，想操控这个世界啊，我说的白一点啊，或者是想操控别人啊，因为有野心。但现在你信主了，神就使用你。这个性格里面那种自强不息，那种动力，那种常常都要把事情干好，把这个野心变作一个热心，一个侍奉主的热心。
以前的那种野心或者叫妄想，
妄想，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谁来说可能都不是好事情。
嗯，
哎，但是呢就是说在神手里，这个不好的事情它能够转化为对我们个人的一种使用，一种祝福。
嗯，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让我们也彼此栽种，互相浇灌，
然后静待神叫我们
生长。
一起成长，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一起成长，
其实你觉得听广播剧对灵命成长有没有帮助？
有的，这些个广播剧来说能够更好的帮助我对圣经中的一些人物呀、故事啊、事迹啊更了解，尤其是听了这么多年的电台节目啊，
嗯，
对于主持人嘛，就是多少的熟悉一些，
嗯，
里面是谁谁谁的声音，我就猜，哎，这个是谁扮演的呀？那个配音效果怎么样啊？我都想探究一下，
啊，
就是在这里呢，说我是很佩服罗大哥的，扮演任何角色都是 惟妙惟肖的。
是是是是，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来写一写或者演一演呢、啊？可能你的，我真是真心话，我不是写很多有关圣经的那个故事嘛，哈，这短篇、嗯，我觉得写了之后，真的对我的帮助很大。好像1000多字很短，其实我要首先收集资料嘛，也不能真的不合情合理，不符合圣经嘛。然后再去写，我对圣经人物啊，对圣经那个背景资料就了解更多，而且也能推广去明白周边的人物。嗯、所以我鼓励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去写、也去演呢？
现在这个还真的没有这种想法。
你那么有进取心，我为你祷告啊！听广播剧也可以帮助你灵命成长，那我们很自然就会谈到灵命成长哈。那在最后，你觉得今年在兔年在灵命成长方面有什么目标呢？除了多听广播剧之外，
我就希望就是说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求神保守我平稳的侍奉，生命不要有大起大落，因为这个大起大落像我这种状况其实有的时候也确实有点适应不了了，到我这个年纪其实也就愿意平稳了。
哦，你这个年纪、那我这个我这个年纪可能要进博物馆。那就是你的目标就希望没有大起大落，平稳的继续服侍神。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请老师为我祷告，在我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容易还是容易犯冲动，做的选择冲动之下出错了，那时候就很懊悔，
冲动的原因有没有发现背后为什么冲动，是因为想取悦人呢，还是因为太担心啊，还是因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越是太在意，你往往这个就是说就是思考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清晰，再一个就是越在意，恐怕就是就失去了判断力了。
其实你在意的是什么呢？能不能
在意的有的时候一是在意的人际关系了，身体状况了，还有一些物质方面的，其实这些你说不重要吧，其实也是重要的。
明白，
也是重要的，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判断性的一些个错误。
明白了，就是因为它重要，例如身体很重要，别人的想法很重要，越是觉得重要就越这情绪上也
出现波动，对，
越是波动就越想快点把事情搞定，所以就会冲动，对吗？
还有一个就是说越是想着平稳，对，按部就班的这样子的平稳的来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自己事情发生的时候跟自己想的它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那时候的情绪的落差就更大了。
对对对，
变化比你的计划快的时候就一时间就接受不来，对吗？
对，适应不了有的时候。
那你身体还好吧？身体也没有大的变化，
除了身体乏力没有多少力量之外别的还行。
明白，那我们最后就为你来祷告好不好？
好的，
重新祷告。天父，谢谢你乐意跟劝慰的弟兄能有美好的交流。主啊，弟兄真的很希望兔年继续侍奉你，而且他也希望平稳。主啊，真的去帮助他，把最好的赐给他。当然他希望的是平稳，是没有大事发生。主啊，这是他心中的那种愿望，他就坦诚地告诉你了。主啊，如果你认为是最好的，你就成就他的心愿。如果主，你有些时候还是想给他一些惊喜，或者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就求主装备他，让他在那一刻可以很快就整个人就可以镇定下来，或者是呢可以整个人呢就能活在你圣灵的指引当中，不会过分的惊吓，而且呢他也常常害怕自己在冲动的时候会做错决定，冲动呢又是因为太在意一些事情。主啊，这些我们人未必完全理解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但主你是最了解的，求你帮助他在你里面有真正的安息，当他遇到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能真是接通这个天线呢，和你马上 联合得到圣灵的帮助，他心中可以做出最合你心意的决定。我们知道并不是一定是所谓最理性的决定就是最好的决定，最好的决定就是神，就是聆听圣灵你声音的决定。求主帮助赐劝慰子弟兄智慧，让他能做这些美好的决定，而且一步一步当他看见你引导他，他就更有信心去做决定。最后我们也为到劝慰子弟兄他的身体来祷告，听他说常常身体疲乏，心中也是心疼他，主啊求你也保守他的身体能好起来，而且呢他也能劳逸结合，不要太操劳，什么时候该劳动，该听节目去做事，去侍奉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真的应该退下来安静等候你，一直重新得力，求主给他这个拿捏的智慧，为了劝慰子能这样侍奉你，我们献上感恩，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也相信你必定垂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阿们。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空中家人，您听了劝慰子弟兄的回应和他的故事，又有什么回应和联想呢？快快通过电邮、短信和留言板回应吧，这就可以成为一个故事的连，连接的连，在彼此的造就之下扎根成长。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扎根成长。那劝慰子弟兄，你最后有什么话想跟听众朋友说呢？
期待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突飞猛进，
哇，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那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